今天早上我来到福康林聚会，觉得很有活力啊！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忙进忙出哈，在厨房，在走道，在这个音响室。感谢主，让我们不但可以一起来敬拜他，而且可以同心的侍奉。在此，我也特别代表无节路的聚会的弟兄姊妹向各位问安。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知道，但似乎不太懂、不太熟悉，而且但是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如果我们对这个观念、对这个教义有正确而且充分的认识的话，那么会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会帮助我们的灵性可以不断不断的稳定的成长。那么这个神学的观念呢，就是上帝的拣选。相信我们在做基督徒一段时间呢，一定常常听到上帝的拣选。我们懂，但是又好像不太懂，所以盼望今天的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以来更多的认识关于上帝的拣选这个神学。我想在座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在座的每一位应该都是信主的吧，不知道有没有慕道友在我们当中。我想大部分都是已经是信耶稣的。那请你想一想，你是怎么样信主的呢？你怎么会信主呢？我相信信耶稣这件事情，你并没有把它放在你人生的计划里面，不是你要追求的目标。哇，我要追求认识耶稣。我想在座的，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这个都不是我们的人生目标。那么以前有人要跟我们谈福音呢，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能够逃就逃，躲得越远越好，对不对？有些人甚至发誓，我绝对不会信耶稣，而且我也不会踏入教会。但是后来他们却信了耶稣。我们信主的原因和途径都很不同。有些人可能因为家庭破裂，或者是事业健康产生的问题，而想要来寻求这位上帝。两三年以前，有一位姐妹，就是其实她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她大概只有30多岁，在她这么年轻的这个年龄哈，那时候她有一个大概3岁4岁的小女儿，她就发现了她的丈夫有外遇。而且不是躲躲藏藏，是光明正大的。那甚至跟他谈条件啊，我们就假装没事啊，不要让我的父母知道，也不要让孩子知道，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过着你过着你过你的生活，我过的生活，但是住在一起。后来当然这个太太不愿意啊，那么这个先生是坚持要离婚。这么年轻，孩子才3、4岁。这个女孩子在万般的痛苦下，她差一点就跳楼自杀。但是就在她最悲痛的时刻，她就想到以前她的一位上司曾经把一张福音单张放在她的桌上。所以呢，因为这个意念，她开始就上网找就是一些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些的节目，一些教会的讲道。那他听了一段时间，心里很有感动。后来上帝透过很奇妙的方式带领他来到乌节路聚会。这位姐妹后来她信了主，那生命产生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信耶稣是因为在他们的人生旅程里面碰到了他们没有办法承受的问题，而因此想要来信耶稣。那有一些人是因为基督徒有很美好的见证，我不知道你的周围的朋友有没有因为你的生命的美好见证而信主呢？昨晚我们福康林聚会有中秋节的这个福音信聚会啊，我相信上帝也使用昨晚的聚会祝福了一些人，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里面。那有一些人会信主呢，是因为他们梦见天使，或者是他们认为的耶稣哈，所以他们因此而信主。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呢，有一位姐妹她就跟我分享，她说呢，她就住在教会附近，是总统府后面 那条路哈，他说住了大概20年，他说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个乌节路教会这一边哦，但是他说就在几个月以前，他心里面就突然有一个莫名的感动，他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引领他走到这个教会那里。那我们都知道乌节路聚会那边又没有 mall， 也没有什么景点哈，所以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走去。那刚好那一天是主日崇拜的时间，哎，看到有人走进教会，所以他也想要进去看一看。很可惜，那时候是 COVID 期间哦，需要报名登记才可以进入教会，所以他没有办法。那么，但是很奇妙的啊，他就在门口碰到他的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接待员，所以这个接待员就告诉他说：“那么你就下个礼拜再来参加我们的崇拜，我帮你登记。”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你下个礼拜会不会来？会不会？在这个教会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也还没有信主，只是那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走到教会外面，通常大概99%的人不会再来，而且还要特地在礼拜天那一天崇拜的时间来到教会，大概不会的。但是非常奇妙的，隔一个礼拜他真的就竟然来了，然后他信主，到现在他还参加肢体，也参加很活跃的参加许多的聚会。所以我就告诉他说，这么奇妙，我说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你，所以你才会走入教会，才会信主。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途径信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信主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上帝拣选了我们之后，才透过不同的方式，或者是传道者，或者神迹奇事，或者这个基督徒的美好的见证，或者圣灵的工作，而带领我们信主。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上帝的拣选，一个人即使他有千百次的机会听闻福音，即使他曾经进入教会，或者非常频繁的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拣选，他还是信不了，他没有办法相信。因此一个人能否得救，能够信主，根基就在于上帝的拣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想一想，什么是上帝的拣选呢？拣选这个词语呢，在新旧约都不断的出现。那么拣选的意思呢，有分别出来或赋予使命的意思。那么在旧约呢，拣选多数是用来形容上帝所拣选的他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人。而在新约，拣选都是用在，大部分就是用在基督徒的身上。那么英国教会39条信经的第17条，他讲论关于预定和拣选的时候这么说，他说预定人得生命是上帝永恒目的，按此目的，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用他隐秘和恒长的意志，就那些在基督里从人类中所拣选出来的人，脱离咒诅刑罚，并借基督引导他们得到永远的拯救，使他们归于自己。所以凡蒙上帝这样大恩的人，照着神旨到了规定的时候，到了上帝所定的时间，是必蒙圣灵感动，他们被接纳做上帝的义子，他们得以有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形象，他们近前的行善，最后靠上帝的慈悲得享永福。我想这条信经呢，就把预定和拣选的方式，还有结果以及目的，都表达得非常的清楚。到了规定的时候，凡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必蒙上帝的呼召，能够听到福音，而且能够决志归向主。所以拣选是上帝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选出一些人归他，使他们借着基督得到永远的救赎，并且过着近前行善的生活。好，那么拣选就表示有人被选上，有人不被选上，有人被选上，有人被撇下，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拣选。 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信主的。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也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当一个罪人他在灵性上，他就像是一个已经死的人，是一个已经死的人。那么一个已经死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对外界有任何的回应，没有办法对上帝有任何的回应。罪污染了人每一个部分，包括人的理智、情感、意志、良心，使人没有办法来回应上帝。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来跟神建立关系。加尔文就为人的败坏做出这样的定义，他说所有人都是从最终怀胎的，出生时是可怒之子，他不爱慕一切得救的善事，反而倾向邪恶，死在罪中，做罪的奴隶。他得不着圣灵更深的恩典，他不愿意也是不能向神回转，以更改自己败坏的本性。所以我们看到罪人不愿意也不能向神回转，这原本弟兄姊妹，这原本就是你我的结局，你我的情况。但是感谢上帝，因为他的爱和怜悯，他从原本预定死亡的罪人中拣选了一些人出来，使他们重生，赐给他们有智慧和能力来回应福音。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能够接受耶稣。所以有一些这些被拣选的人，有一些他们一听到福音就马上信主，也有人可能经过二三十年以后，他一直抗拒抗拒，但最后他还是信了主。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些归信基督的人，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在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成为领受各样福气的人。上帝的拣选是有人信有人不信的最终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哎，我决定相信耶稣，我决定相信耶稣，听起来好像是我的决定，我做主，我决定要信耶稣。当然人有人的责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他之所以会想要信主信耶稣，是因为上帝早在万古以前已经拣选了他，然后才透过圣灵的感动跟引导，这个人才会信主。好，那么我们要进一步问，上帝为什么拣选我？到底上帝拣选人的原则和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来看，上帝因为爱而拣选人。哦，我们常常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常常要做决定。弟兄姊妹，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是怎么做选择的？你要选择一些事情啊，你都是选最好的，对不对？对你最有利的啊，无论你是选工作、选房子啊，然后选车子，或选你的人生的配偶啊，你都是选那个最好的，万中选一啊，要挑出那个最好的。我曾经和一个姐妹到超市买东西哈，当我把我所要买的水果啊、青菜啊、杂物啊等等都买好要去结账的时候，哎，我找不到这位姐妹哈，所以我就转回头去找她。天哪，你知道吗？她还在第一摊呢，因为她有选择困难症啊，所以她把那个摊位上的每一粒苹果几乎都摸过了，然后她还是没有办法选择，因为她怕错过的那个最好、最漂亮、最新鲜的苹果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人选择是什么？是因为我要选出最好的，对我最有利的。因此有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会认为，哎，上帝拣选，就好像我们做选择一样嘛，都是要选最好的。好，我们有时候会有以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心态来想上帝的拣选。哦，上帝选我，哦，就表示因为我不错啦，我比别人圣洁，我比别人更有爱心，更有信心，所以上帝才看重我。弟兄姊妹，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因为上帝的拣选跟人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 人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做选择，但是上帝的拣选是为了给人好处，明白吗？人是为自己的好处做选择，而上帝的拣选是为了他要赐福给人，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太民族的历史呢，常常被称为上帝选民的故事。他们被上帝拣选，作为救恩的承受者和传递者，所以他们非常引以为荣，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为了不要让以色列人误解、会错意，所以认为他们自己特别优秀，所以上帝选中他们。我们觉得犹太人很聪明啊，等等。上帝为了不让以色列人误解，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条件，所以上帝选中他们。因此，我们如果看旧约圣经，不断的在无论在律法师或者是先知书，上帝不断的透过他的仆人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记得。他们是上帝爱的对象，而不是上帝爱的原因。他们是上帝爱的对象，而不是因为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所以上帝爱他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七到八节，怎么说？耶和华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别的民族多，即使你们的人数在万族中是最少的，而是因为耶和华对你们的爱，又因他遵守向你们的列祖所起的誓，他才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把你们从为奴之家，从埃及往法老的手里拯救出来。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并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特别，他们有特别的吸引力，然后上帝就选他们。上帝说，我拣选你们是我的决定，是因为我决定选你们，要把我的爱倾倒在你们身上，就是如此，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跟原因。好，虽然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又因为什么呢？他遵守他向你们的列祖所起的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列祖也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是因为上帝的爱，他们才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好，所以上帝因为爱而拣选人，那么上帝的拣选是不根据人的条件。在新约，保罗这么说，弟兄们，你们想一想，你们这些蒙召的人，按人看来，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这里用不多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其实应该是没有的意思。意思是说，你们能够信主，都跟你们的智慧、能力、尊贵没有关系的。智慧、能力、尊贵是人，是用来衡量人价值的一些的标准。但是这里说，不是的，上帝不是以人认为有价值的这个条件来拣选人，好使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自夸。另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就讲得更清楚，这节经文说，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却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这恩典是在永世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非常清楚的两段经文都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能够被上帝拣选，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条件。所以如果你看看你周围的一些的朋友同事同学，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很聪明，他们很有才华，有学识，有地位，有权势，甚至有很多人他们过圣洁的生活，比基督徒更圣洁，更有爱心，但是他们却不能信主，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听不进福音，他们信不了耶稣。而你我们并不比他们更好，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却可以坐在这里敬拜这位永恒的上帝，我们能够跟这位永恒的上帝有相交，能够领受他的福气，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这是多么大的福分。感谢主，上帝不是按人的条件来拣选人。古德恩一位神学家他这么说，他说上帝拣选是一些人得救，但这并不是因为他预先看见他们身上有任何的美德，而单单是因他主权的美德。所以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不是按照人的条件。那么既然不按照人的条件，也不会因为被拣选之人的行为而改变。上帝不是按照人的条件来拣选人，所以也不会因为人之后的行为而改变动摇他的拣选。那么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9:4-5所说的，他说他列出了在那里，他列出了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蒙上帝拣选有很多的福气，7-8的福气哈。他说四子的名分、荣耀、重约、律法、敬拜的礼仪、应许，甚至耶稣基督都是出自他们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是神的上帝拣选的，所以他们领受了。然而很可惜的，保罗说他们现在因为顽梗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使他们因此从恩约中好像被剪下来一样让这个救恩就因此临到外族人。好，所以看起来好像他们不再蒙福了这样就引发一个问题，那么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拣选和立约是否落空了？那么是否人的行为跟条件会动摇上帝的拣选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很严肃的问题。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解释，他说上帝一直以来都是以拣选的原则来工作、来行事。那保罗就要解释，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些以色列人原本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如今却不能蒙恩呢？所以他说因为不是所有肉身的以色列人都是被拣选的，不是所有肉身的以色列人都是被拣选的。我们来看9:6，保罗说出自以色列的不都是什么以色列人，也不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成为他的儿女，因为只有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体生的儿女并不是上帝的儿女，只有凭应许生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定生一个儿子。那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跟撒拉一直都没有孩子，对不对？到他们年老根本不可能生育的时候，上帝却应许他们，他们会得一个儿子。果然撒拉这个老太太后来真的怀孕，然后生下了以撒。因此当撒拉生下以撒以后，亚伯拉罕其实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谁？以实玛利，对不对？这是亚伯拉罕的跟他的妾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然后一个是撒拉所生的以撒。好，那么所以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只有以撒是被拣选的，因为上帝说只有那凭应许生的才算是后裔，不是肉身生的都是后裔，只有按应许生的才是后裔。那也许会有人说上帝选这个以撒当然啦我们就看人的条件跟背景咯。因为什么？以撒是什么？正房太太生的，对不对？是撒拉生的，以实玛利是卑女生的，所以当然上帝应该会拣选以撒。这样的想法我们还是根据还是认为上帝的拣选是根据人的条件或人的出身或人的行为来做决定，是这样吗？保罗为了让这个我们或者是让当时的人不要误解，所以保罗接下来就又给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以撒的双胞胎以扫跟雅各来说明。好，我们看这个罗马书9:11-13。 好，这里说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行出来，我要坚定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是由于行为，而是由于那呼召者。上帝就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我爱雅各却恶以扫。弟兄姊妹，许多双胞胎哦，我们用肉眼有时候几乎分不出来，我不懂傅康宁这里有没有双胞胎哈，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几乎我们跟他不是很熟，我们认不出来，他们在各方面是最像的，他们是同样的父母，然后几乎同一个时间生出来。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在他们没有出生，善恶还没有行出来，上帝早已做了拣选。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拣选人的原则，不是因为人的条件，不是因为那个善恶啊道德，而是在乎那呼召者，呼召者。好，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上帝的拣选，上帝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而不是拣选其他人。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儿子应许生的以撒，所以以实玛利是不被拣选的。然后在以撒的这个双胞胎的儿子里面，上帝不是拣选那个大的，而是拣选小的雅各，以扫就被撇下。好，所以就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上帝拣选了一些以色列人，却撇弃了一些的以色列人。今天上帝拣选了我们，但是有一些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却不蒙上帝的拣选。好，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哦，那这样上帝公平吗？为什么选他不选他？为什么选我不选他？保罗知道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所以在接下来第九章的第十四到第十六节，他就这么说。OK， 既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上帝不公平吗？绝对不会，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样看来，既不是出于仁义，也不是由于人为，而是在乎那怜悯人的上帝。好，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保罗解释这是一个怎么公平法，保罗只是宣告上帝有他的主权来做拣选，上帝有他的主权按照他的意思来说话行事。那么保罗继续就以埃及法老王的例子来说，第罗马书九章十七到十八节，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把你兴起来是要借着你显出我的大能，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全地。这样看来，他愿意怜悯谁，愿意让谁刚硬就让谁刚硬。好，那么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哎，这样是不公平的，上帝不公平。如果上帝让法老的心刚硬，那么他怎么样可以怪罪法老呢？保罗知道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所以他接下来就这么说，这样你会对我说，那么他为什么责怪人，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好，弟兄姊妹，我们很惊讶的发现，接下来保罗怎么说？保罗他没有解释。我们来读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来，你这个人，你是谁，竟敢跟上帝顶嘴呢？被造的怎能可以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呢？陶匠难道没有权用一团泥，又做贵重的，又做卑贱的器皿吗？如果上帝有意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大能，而多多容忍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为了要使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恩、早已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又有什么不可呢？好，所以保罗没有回答这个人的疑问，上帝公平不公平，他只说上帝凭他的旨意拣选，并不是没有标准或者是不公义，因为上帝不需要向人交代他做拣选的理由。弟兄姊妹，他是上帝， 他是上帝，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是按照上帝的计划来运行的，公义跟公平也是上帝所设立的，他有绝对的主权，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来说话，来拣选，来行事，而且无需向任何人解释或者交代，因为他是上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上帝是谁，我们忘记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他是一切的根源。我们也忘记了我们是谁，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卑微又渺小又充满罪污的罪人。所以我们常常自高自大的顶撞上帝。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他没有忙着帮上帝站台讲话，保罗不是要我们理解上帝拣选的原则或者是标准，而是要我们什么？要我们顺服，要我们顺服。他要我们在至高上帝面前谨慎我们的态度。他说：“你是谁？你竟敢跟上帝顶嘴呢？你想挑战上帝吗？”的确，关于上帝的拣选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哦，我们会觉得不公平。保罗也没有为上帝找借口，说：“哎，拣选是公平的。”保罗没有这样说，他只宣称上帝拥有绝对的至高的主权，在拣选这件事上，按照他的心意来做决定。弟兄姊妹，其实恩典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对不对？恩典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你每个月辛苦打工，你拿到你的薪水，那是你的工价，那不是恩典。恩典就是你不配得而得到的，所以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上帝并没有义务一定要向人彰显他的怜悯，给人祝福，对不对？如果按公平的原则，你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但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慈爱，上帝拣选一些人，包括你我。我们要注意哦，这一句话，上帝拣选一些人的重点，不是上帝撇弃人，而是上帝竟然愿意在应当灭亡的人当中，选出一些人来承受他的恩典。我再重复，上帝拣选一些人的重点不在于上帝撇下一些人，而在于上帝竟然愿意从这些不配的当毁灭的罪人当中选召一些人出来，成为他祝福的施恩的对象。清教徒威廉帕金斯他说，我们不要以为上帝做的事总是美好正确的，而是什么呢？只要是上帝做的，就必定是美好的，是正确的，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在思想关于神拣选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不，可能会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像保罗所教导的，我们要的是顺服，只要是上帝的决定，只要是上帝所做的，就是最正确、最美好的。全权全能的上帝难道不能在他的审判、他的愤怒、他对人的刑罚中彰显他的全能吗？可以吗？弟兄姊妹，我们活在新约的圣徒有些时会忘记，以为上帝圣诞老公公，上帝只能施恩。不是的，上帝没有改变，从旧约到新约，上帝都是充满了公义也是慈爱的上帝。我们现在是在恩约的新约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将来有一个更大的审判，就是末日的审判。所以上帝的审判公义的原则是没有牺牲掉，没有不见的。所以上帝如果要彰显他的愤怒，他的刑罚是可以的，绝对可以，就如上帝他在怜悯慈爱中彰显他的全能。好， 那么最后这是关于拣选的一些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概念，当然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讲得很整全，不过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好好的去思考关于上帝拣选这个真理，因为这个真理对我们信徒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有什么帮助呢？第一个，你会有永蒙保守的确据，因为从拣选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称救恩是神恩独作啊，我的华语标准嘛，神恩独作，单独的独，作为的作啊，作为就是作，人字旁那个作，神恩独作，救恩是神恩独作，没有人一点点的功劳，没有人一点点的影响，我们的得救就有保障，对吗？救恩是神恩独作，是上帝按他的旨意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任何条件，那么我们就有永蒙保守的确据。如果你相信人的决定在救恩当中具有影响力或者有意义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决定信主也可以决定不信主，信不信主的主权在我而不在上帝，或者在上帝一半我一半，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有永蒙保守的确据。就像今天有很多的婚姻啊，很多男女相爱结婚啊，我可以决定今天可以决定爱你，我甜言蜜语说出非常漂亮的婚姻誓言，隔天我也可以做一个决定，我跟你离婚，可以吗？可以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得救有一丝丝是我的决定来做决定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没有可能在你软弱跌倒的时候你不会有那个平安，你不会有永蒙保守的这个确据。但如果我们承认我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上帝的主权和他拣选的爱，当你软弱，当你疲乏，当你跌倒的时候，或者当你看到你的孩子离开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有盼望，你会有信心，你会相信这位拣选你的上帝会在时候到的时候引领你，引领你的孩子走回正路。拣选的教义使我们不致害怕，担心有一天如果我犯了一条极严重的罪然后上帝就抛弃我，因为上帝的拣选不是基于你道德的表现。好，但是我后面会讲不是说我们不要有道德的表现，我只是要强调上帝的拣选不是基于人道德的表现，现在或者未来所犯的罪不会让上帝吓一跳，哇你这么黑暗，然后收回对你的救恩。弟兄姊妹，上帝本来就知道我们有多败坏，对不对？所以上帝既然拣选了你就会保守你的信仰直到永生。好，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拣选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有这个永蒙保守的确据，第二会激发你热忱的敬拜，你会真正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称谢他，说你在千万人当中竟然拣选了我，让我成为蒙爱的儿女，我何德何能，我竟然能够被上帝选召成为他的儿女，这么大的救恩。当你想到上帝拣选你却从其他人旁边走过的时候，当你想到上帝竟然拣选你却从你旁边那看起来非常优秀的人旁边走过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充满了感恩，你会降服在他的面前，你会把所有最高的尊荣归给他，你也会在他面前谦卑的认罪。所以如果我们读罗马书九到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几章呢都是在讲关于上帝的拣选怜悯啊信使等等，之后到第十一章最后的时候，保罗他发出一个颂歌，对上帝一个颂赞。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多么高深啊，他的判断是多么难测，他的道路是多么难寻，谁知道主的心意，谁做过他的参谋，谁先给了他以致他要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是的， 一个明白上帝拣选的人，也会跟保罗一样称颂上帝说，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而且归于你，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所以当我们谈拣选，不应只是要探讨救恩论，更应该是蒙恩的基督徒对上帝恩典的赞叹，明白吗？不是我们理智哦，我们要讨论救恩论，更应该是我们对我，特别是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我们对上帝的赞叹。哈利路亚，上帝竟然拣选了这个卑微的人，竟然在千万当中选中了我。我非常有深刻的体验。刚才传道介绍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基督徒非常少。在我成长的环境里面，我家附近没有一间教会，我所有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在这样一个充满活教道教的一个国家里面。但是我感谢上帝，基督徒人数这么少，上帝竟然选召了我，让我认识他，而且呼召我让我来服侍他。所以我们会对上帝充满了感恩。很多时候我们只把上帝当成我的个人资产，他是为我存在，我不是为上帝存在，上帝为我存在，我的终极帮助，上帝帮助我处理我的自我形象，我的怒气，我的恐惧，我的财务，我的人际关系等等。我们把上帝当成我的仆人，我是主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我们当我们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的救恩也都是白白领受的，我们才能够满怀崇拜的心来尊荣他，坚定的爱他。第三，会帮助你成为谦卑的人。即使拣选这个教义是最具剥夺性的教义，很剥夺，因为它挪去我们对肉体的信靠，使我们完全没有可以骄傲的条件。保罗说得好，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他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拣选的真理使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夸口，不是我很好，而是因为上帝真好，而且选中了我。恩典使我们学会谦卑。第四，使你能够靠主刚强。拣选的真理能够帮助你刚强壮胆。当我知道我是被上帝所爱的，是特别他恩召出来领受他福分的，他选召我，吸引我，又保守我，从头到尾都是上帝的工作。因此当我面对各样患难或困苦，甚至我软弱跌倒的时候，我都会因为上帝的拣选和他持续的保守的事实而得到勇气面对困难。我也能够勇敢的面对失败的自己，而且能够靠上帝的恩典回转来到他的面前。既然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是蒙爱的人，我就不用悲观。无论我人生遇到多少的艰难跟挑战，在基督耶稣里面，我永远是蒙恩的，而且是蒙保守的。这样我们也会更严肃的来看待我们的生命中的一切，我们会更渴望按照上帝的命令来过生活。最后，拣选必定产生美善的果效。很多人误解拣选的教义，以为哎呀，我既然是上帝的选民，我已经拿到天堂的 passport 了，所以不论我做什么，救恩都是稳稳的，稳稳的，所以呢，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过自由放纵的生活。反正上帝已经拣选我上天堂了，我已经有永生了。弟兄姊妹，这是误解拣选的这个教义，也是滥用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真认识救恩的宝贵，我们就不会践踏上帝给我们的新生命，而且我们会更要把耶稣基督的荣美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来。如以弗所书四章所说的，我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所蒙的恩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与严守耶稣基督连结了，所以应该很自然的，我们连结这个根源，我们就会流露出基督的馨香。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上帝拣选我们的原因，但是我们却要行出拣选的果实结果，就是我们要活出耶稣的样式。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么说，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上帝的子民，为要叫你们怎么样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被上帝选召出来的人都被赋予重任，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有计划有蓝图，我们的生命是珍贵的，是有使命的，有价值的，我们不可以随便过，我们都要为主发光。无论我们现在年龄是多大多小，无论我们的学识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们既然都是蒙恩的儿女，我们既然都连结与基督，我们都可以来荣耀他，彰显他的美德。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长存的果子。这是当我们明白我们是拣选，我们是被拣选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活出这个拣选的果，就是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荣耀的真理真的叫我们感到惊讶且振奋，我们真的很惊喜，忍不住的问天父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你拣选了我？我要衷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荣耀的救恩，感谢你的救赎。虽然我不能完全的明白，但我知道凡仰望基督、接受基督的人必永蒙保守，得到永恒的救恩。谢谢你拣选的大恩，恳求主让这真理不断的更深刻的激发我们众人的心，使我们能献上一生来回应你的大爱，并且带着盼望和信心继续跟随你，来宣扬你的美德。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